我们开始讲到，我们还在讲以弗所书，你知道吧？快要讲完了了。以弗所书，今天我们看第六章，最后一章了。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一起来读好吗？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论基督的救恩，也讲论教会要承受神的产业。神让我们呼召我们出来跟随他成为基督徒，而且组成一个教会啊，组成基督的身体，让我们聚集在一起。其中一个很核心的目标是要我们学习与众圣徒一同来明白神的事，与众圣徒一同来承受产业啊。有一个地方说，与众圣徒一同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啊！而且，当我们更充分的、丰满的得着神的产业的时候，你知道，那产业是在内部的，是牵动我们的生命的，不是指的外面你口袋有多少钱等等这种产业。当我们更充分得着神的产业的时候，我们也将成为神的产业啊！那就是神想得着的，他要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可是当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这件事的时候，上个星期我们读了一大段经文，他用蛮长的篇幅来讲到关于家庭的事。那今天我们读的仍然是家庭的事情，那是因为家庭是教会的小影啊，家庭建造的好，教会通常也容易建造的好啊。而那些把自己的家庭建造的好的人，通常也会在教会里面成为建造教会的器皿，或者是建造教会的材料，对吧？家庭跟教会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圣经里面不止一次称教会为神的家，不是吗？是神的家。而家庭里面最重要的是夫妻的关系，因为家庭是由夫妻来组成来开始的，是结婚典礼之后发生的事情，开始建立一个家庭。同样的，就像在教会里面，教会里面教会能建造的好，跟在里面的同工怎么样彼此连结的好，彼此补足，各尽其职有关，对吗？哦，同工这样连结的好，做得好，教会也会建造的好。也就是当同工也都每一位都敬畏神，也对人有爱的时候，那么整个的团队就会服侍的同心和谐。家庭也是像这样，无论你是要用在教会里面同工的一起配搭，来回头想到家庭夫妻应该怎么样，或者颠倒过来，你用夫妻应该怎么样来想到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同心配搭，都是可以的。这两者的原则是相似的。保罗很清楚的讲，当夫妻都敬畏基督的时候，就能够经营出美好的家庭。我们上一次用了不少功夫给大家讲这一段关于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一段大段话的起头，是在提到 mutual 的关系，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是大家存，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这是其中一个我有时候提醒大家，你读圣经的时候不要被你手头那一本圣经它的编排所误导了。它通常它的编排，比方分章分节或者分段，都是当时编圣经的人，不是写圣经的，是编圣经的人，为了帮助我们读得更方便而立的，并不是原作者立的，对吗？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开始，是一般在婚礼常常他们引用夫妻之间家庭的经文，通常都从二十二节引用起。如果我主持那个婚礼，我都会提醒他们从二十一节开始。二十一节说你们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保罗并没有在讲完二十一节说好，现在讲另外一件事跟前面是无关了，我们现在丈夫应该怎么样，妻子怎么样，他没有，这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夫妻都敬畏基督，就能够容易经营出美好的家庭。其次就是亲子之间，父母跟儿女之间，也是建造家庭很要紧的事。这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讲到的事，而且那个是更有动向的，是一个传承神的产业的一条轴线，对吧？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当初神在给我们信心的祖先亚伯拉罕神的道的时候，跟他立约的时候，就把焦点放在家庭的传承上面，晓得吧？而这一方面犹太人一直做得很好，很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杰出的犹太人的原因。如果亲子的关系经营得好，在家里面传承神的产业也会进行得好，从而使在教会里面的传承也会更好。所以我们应该看重这些事。当保罗提到亲子关系的时候，他先对儿女说话，很有趣，保罗都先对下面的那一群人说话，因为妻子要顺服丈夫，你有没有发现前面那一大段是先对妻子讲，不是先对丈夫讲。所以当保罗想要提到亲子关系的时候，先提到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顺从他们的父母。可是就如同我们在讲到前面的那一大段提到妻子要顺服丈夫，也有丈夫的那一面，对吧？不是单方面要妻子顺服丈夫。同样的，儿女顺从父母也一样有父母的那一面。很有趣的是，保罗在以弗所书还有在哥罗西书讲到这个儿女对父母要顺从的时候，还有讲到父母这些事，他好像只对父亲说话，你有没有注意到？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他好像完全没提到妈妈应该怎么样。有一种可能是那个时代妇女是有点附属的啦，男人本来就是家中的头，是他带头的。可是也许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保罗也许觉得妈妈你不需要特别的说他们，一般来说妈妈很自然就会爱孩子，她的心会放在这些事上，她本来就会留意经营她的家，不像男人都只经营谈恋爱而已，就是要追女朋友的时候那可认真经营了，一旦追到了以后，他们就像在公司完成一个 project 完成一个案子一样，就觉得好了，成功了，现在没有后顾之忧了，现在家就是由妻子去管了，他就专心在外面的事，那不是正确的哦。我特别喜欢在婚礼上给男女讲这些话，我特别引用彼得前书，上一次我们提到了彼得前书第三章一到七节里面的话，特别第七节对丈夫讲，他说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小字说也可以说按知识 与妻子同住。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参加一个婚礼，是一位老牧师在那边主持婚礼，他给年轻人用这段话给他们一个勉励，他用做丈夫的要按姿势和妻子同住。他说男人常常在外面经营他的事业的时候会用到智慧知识，但是他们常常不用智慧知识在家里面，好像觉得雕虫小技大丈夫不为也，觉得那好像是小事，才不是嘞，那是很大的事。你一定要像在外面用你的智慧知识一样，也放一些心力在你的家里面。一个能够这样做的男人才是有智慧的男人，也通常会对那个家的经营有很大的帮助。也许正因为男女有这种区别，所以保罗只对父亲说话，没有对母亲说话。不过我们也应该知道，尤其今天这个世代，还是有一些母亲并没有像那样做母亲，对不对？嗯，有的母亲他们好像并没有那么爱孩子，或者他们的爱用很错误的方式表达，错待他们的孩子。我读杨斐利写的《恩典多奇异》What's so amazing about grace， 他里面提到开头的地方，他提到一个例子。你们知道写《老人与海》那个文豪海明威，海明威，他提到他有一个有一点，我不知道应该叫邪恶的母亲，还是叫没有见识的母亲。我这里还有他们一家的照片，包括他妈妈。你要拍照吗？你要放在这上面，请放到荧幕上。还为难吗？你们不是本来就照着我吗？很为难就算了。你先照过来这边，让我可以看得见，我才能够调整。我是说先显在荧幕上。你们不是本来是照着我在讲到的吗？哈，啊不是，就是那个镜头就好了，是我害你们出状况啊。这个这个放最大了吗？是吧？对不起，放最大还是很小的图，我没有预先给他们图，好吧，回到原来的。你没看到他们长什么样子没关系啦， 你在网络上也很容易查到。亚伯利提到海明威他的母亲有一次回到正常的好吗？可以的吗？有一次海明威生日的时候，他妈妈给他写了一封信，然后寄了一个生日蛋糕给他。可是你知道这个妈妈，这本来是很好的表示，对不对？他寄生日蛋糕给他的时候，同时寄了一把手枪给他。那手枪是什么呢？那是他的海明威的父亲用来自杀的手枪。然后他提醒他，就是你害你父亲自杀。下一次你送人家礼物的时候，不要趁机会附带给他什么教训，好吗？他妈妈就是这样。有另外一次，他给他写信告诉他说，他生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带着丰富用不尽的户头来到这个世界，户头就是银行的账户。可是呢，孩子小时候早年只会取不会存，等到他们长大以后，他们就有责任在那个户头上面去补足他们当时多年从那个户头取用的钱，然后他一一的具体的给他的儿子指出存款的办法，比方私下替妈妈付账单啦、送妈妈糖果啦、送妈妈鲜花啦等等。他讲了一堆海明威现在长大以后应该要在那个银行账户上面还钱的细节项目之后，最后加上一句话说，最重要的是决心不要忽视你的神以及对救主耶稣基督的责任。杨斐利写这一段话的时候加了一个注解，我很同意。他说，因此海明威终其一生无法消除他对他的母亲的恨意，还有他对他母亲的救主的恨意。你知道，如果你这样对待你的孩子，就会有这种结果。另外有一些母亲，他们的问题是，他们眼中只有儿子，没有女儿。这是什么时代了？可是还是有这样的母亲，你知道吧？还有不少这样的母亲啊。儿子明明不孝，很明显的表现不孝，他们还是会把所有的钱给了儿子，或者是还把房子卖掉钱给儿子，然后去住到儿子家，就开始被儿子跟媳妇糟蹋这样。明明女儿非常的孝顺，有的母亲，我现在讲的都是我们遇见过的实例，有的母亲他们看他的女儿就是为他儿子而活的，那女儿入了社会以后赚的钱都要帮助这个兄弟，甚至在遗嘱上面都注明要女儿要继续这样做。有的时候给他的女儿一直有这样子的良心上的压力，在他母亲去世之后都还缠绕着他，使他过一很痛苦的生活。即使那个兄弟非常不长进，拿到钱都只是去赌掉花掉而已。就是今天还有这样的母亲，你知道吧？有的连到母亲去世后，这个阴影都留在孩子身上。我看过有一个师母写的书，提到他遇见过一个像这样的家庭，那个妇女那个姊妹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她就是自己结婚以后，母亲给她这个阴影始终在，就影响她的婚姻生活，她跟她丈夫跟她孩子之间常常那个东西会在 原生家庭的一些伤害会再起来。后来那个牧师帮助他，拿着他母亲的照片，要他跟母亲宣告一件事，说你已经死了，你的手已经无法放在我的身上了。这样说并不是不孝顺，你知道吧？我在我们教会很多年，我都教导过这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很不上道的父亲或者母亲，也他们从小给你暴力，各方面给你侮辱或者是伤害你，你现在大了，他们也年纪大了，很多人还是继续在这种淫威里面过生活，你晓得吧？而那个父亲或者母亲也继续在这种情况里面对待他的儿女。你要知道，他除了这个以外，他不知道怎么样对待人。可是我教导我们弟兄姊妹，你可以这样做，那一点都不是不孝顺。你找一个机会跟他讲，他说：“爸爸，我很爱你，但是你这样说或者这样做，我不能同意。”明确的告诉他。如果他暴跳如雷，大发脾气，咒骂你，他很有可能会这样。如果他真的是这样，我都教导了一件事，不要回嘴，一句话都不要回嘴，安安静静的，然后想办法离开现场就好了。你如果回嘴，他只会注意继续怎么跟你争论。你如果完全不回嘴，你刚刚讲的话，无论他怎么样不能接受，暴跳如雷，事后他一定会去想的。我们过去有一些弟兄姊妹照我这样的教导去做，后来都发现他们的父亲后来态度开始改变，不是立刻就变得完美了，可是会开始改变。我跟我们弟兄姊妹说，你应该知道，你现在大了，他年纪大了，应该不再是你们怕他，而是他要怕你们的时候。可是我不是叫儿女对父母不恭敬，但是你还是可以明确的表达你不同意他们。事实上，那个才是对父母是好事，因为他有可能一辈子活到70岁了，从来没有人能够跟他讲这一件事，让他得到纠正，得到帮助，他怎么样去面对永恒呢？所以那个对他是好事。你不要片面听我这个样话哦，然后跟父母大吵一顿。我有特别讲没有这一回事哦，你只要讲一次就好了。他如果要跟你吵，你一定完全不要跟他吵，好吗？如果我们周天有人有这样的遭遇，也许你可以试一试。可是如果像我们刚刚讲的这样的母亲或者这样的父亲，他们是没有办法要求儿女顺服他们的。所以当保罗要儿女在主里顺从他们的父母的时候，也有他们父母的那一面，而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命令。可是在儿女这一面，保罗教导我们对父母孝跟顺是神所安排的次序，那个会对你有祝福。保罗说，孝敬父母可以蒙福，在世长寿，这是十诫里面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关于父母怎么对待儿女，我多讲一点话。我服侍主，我遇见过好几次有人在后来婚姻触礁的时候，他们这样讲，他说：“我这个婚姻原来我妈妈就反对啊。”他说：“可是当时如果她不是那么极力的反对，我一定不会嫁给她。”这很奇怪的说法哦，可是大家注意听，有不少人是这样的。父母一定要了解这一件事。他说：“当年如果不是我妈妈极力的反对我跟她在一起，我就不会嫁给她。”所以有可能父母应该把 你儿女会做出什么好的选择，那是他还小的时候你的责任，你怎么样教他。当他到了适婚年龄，他找了对象的时候，你再不能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了啊。如果他主动找你諮商，你尽量帮助他，否则你不要介入去表达说你不应该跟他在一起，通常那个不会有什么果效的。可是另外一方面，在儿女的这一面，我们想这些伦理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两方面呢，不要把应该这边注意的用另外一边的话去套，颠倒过来，到时候是不正确的。我们上一次提到，对丈夫讲的话是对丈夫讲的，讲到妻子要怎么样是对妻子讲的，可是在家庭里面常常颠倒过来，对不对？父母儿女也是一样，在儿女这一面，如果你有一个听从父母的习惯，通常会更蒙福的。像我刚刚讲那种例子，如果我妈妈不是那么极力反对，我就不会嫁给她。可是如果这个在儿女这一面，如果儿女是一个听从父母的，他本来就会听妈妈的话，就不会跟那个人交往，他通常也会蒙保守的。我告诉你一件事，我不知道你思考一下，看你同意不同意。通常一个真实会孝敬父母的人，他们也通常比较有敬畏的心。我讲的敬畏的心，不只是敬畏神而已。真正的敬畏神的人，不是只对神这样，而是他有敬畏的心。所谓有敬畏的心会包含什么呢？他们会在马路上也会遵守交通规则。你有没有听懂？对我来讲，一个人开车的时候无视于交通规则，只看他的方便的人，我很难觉得他有敬畏的心。因为一个敬畏的心的人，他会遵守，尽量的遵守法律，包括交通规则。那是保罗彼得都讲过的事情，因为尊敬人的制度为尊敬众人。在学校里面你会留心学校，在公司里面会留心公司，或者在教会里面他们的一些规矩，因为很自然的留心这些事，而不会所有的都在自己的利益跟自己的方便里面想事情，好像不得不怎么样，而是你会从心里面就很自然的会留意一个规矩，而且去遵行。你不会这样吗？如果进一个新的公司，我一定会留意这个公司上上下下是怎么样的规矩，或者怎么样的要求，怎么样子的习惯，我会尽量融入其中。一个会孝敬父母的人，他通常也会这样。所以今天我们开会的时候上信靠顺服，我跟大家讲，如果我们从小能够训练孩子有顺服的习惯，他一辈子都会蒙福的，他会很自然的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也会成为无论在什么领域都是一个负责任的人，而且这样的人是蒙神喜悦的，他也会更自由，常常能够自由而行。诗篇有一句话就讲到这个，你知道吧？诗篇119篇45节，诗篇119篇45节，我们来看一下。一起来读：我要自由而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这我要自由而行，你也可以说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所以我能够自由而行。诗篇里面的话常常都能够有这种希伯来诗的特质，有这种叫做 alternative reading， 就是你可以颠倒过来读它的。留心神的话语里面的人，留心神的话语而且遵行的人，就容易自由而行，行在宽阔之处。我自己非常感恩我们从小被训练听从父母，那个过程并不是那么顺利那么容易的，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小时候曾经有那种躲在房间里面气妈妈气得要死，甚至流泪，然后就想说我来到外面去给车子撞死让你难过。可是我母亲坚持这样教育我们，所以我们不知不觉的慢慢被培育成有顺服的心的人，那是很好的事，你知道，我永远为这个感谢神啊。所以当我们顺服父母，我们也会尊敬他们，就容易从他们学习他们的榜样，事实上也会因此能够分辨学习好的榜样啊。我自己从我的母亲比较多学习到的是为人处事的道理，我们的品格，我们的存心这些方面。我从我父亲学到的比较是技术性的问题，男人的特点。不过要到很多年以后，我自己回头，我觉得我父亲的生命还是给我很多内在的影响啊。我跟大家讲过，我父亲有的时候会教导我们一些小事情。他说，你如果手上刚好拿一把刀，要从这个地方躲到另外一个地方，你一定要让刀锋朝下，你不要这样拿着，因为你不知道会不会在这一短短的这一段路上忽然发生一个什么事情，你分心了这样，而那边刚好一个人来，然后你的分心使你挥动一下手，就有可能杀到人。有的学校里面发生过这种事，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习惯很好。你看我父亲连这种小事都会教导我们。我不知道我其他兄弟姐妹有没有听过这个教导，但是我听进去，我一直到现在都还实行这一件事。他还会教导我们，以前我们在这品格教育讲过，你舀汤的时候舀到你这里，拿回去一定要平平的拿回去，不要一路滴回去。他说你站在马路边，比方等红绿灯的时候，你尽量的面向车行的方向。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如果有一部车刚好那个人打瞌睡或者喝醉酒或者是不守规矩往你这方面冲过来，你比较有机会逃躲。你如果根本背对着他，相信大家都守交通规则，就有可能会产生问题。我不时的听见有人是因为这样在路边等着就被车子撞的，就是这样，看起来很小的事，可是可以试试看。我小时候父亲告诉我说，你读书不要一直的埋在书堆里面，他自己很喜欢读书，他也喜欢我们喜欢读书，可是他教导我不要一直埋在书堆里面，不时的停下来看看远方的青山，调整一下你的眼睛视力。这个对我有非常大的祝福，因为我后来把这个原则放在很多很多的事上，我写在我们那一本属天医治与神圣健康里面，就是我们有很多东西不要累积。你一样可以读五个小时的书，可是你那五个小时全部看着书或者看着荧幕，跟你每半个小时就用半分钟休息一下看看远方，两个会带来多大的区别，你知道吗？就是很大的区别。所以我觉得我们听从父母的人很可能会蒙福，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样，我们容易从他们学东西，而且好像这样的人也更自然会判断学什么好的东西而不是学坏的东西。可是当然我们已经讲过，孝顺并不是百依百顺的意思，这里说要在主里听从父母。所以刚刚我们提到，当父母做的不对的时候，如果你还小还不能讲像我刚刚教导大家讲的话，那你自己心里可以分辨，不需要搅进去。然后保罗在这里特别为父亲做了一段话，要他们不要惹儿女的气。 所有的男人都注意听，好像我们男人特别容易这样的，惹儿女的气。为什么呢？是不是我们特别喜欢让人家生气？有可能不是，有可能因为男人习惯论理，他注意的常常是逻辑、命题这些方面，所以他不太会去注意当时的情景，包括气氛这些事情，他不太注意这个，所以就很容易惹儿女的气。在全家聚集最快乐的时候，他忽然说一句话或者做一件事，把所有大家的快乐全部都熄灭了。你有没有在家里面遇见过这个？多半都是男人做出来的，对不对？因为男人注重原则性的东西，他们好像把情感当作是小事，不太值得注意，所以就容易显得自私，至少旁边的人觉得他们是这样。他自己可能认为我才不是自私嘞，因为他想的是说全家的利益，问题是他的表现不是那个样子的。保罗特别对做男人的说这样的话。通常男人在办公室比较不会这样，你知道吗？虽然他们还是有那个本性，可在办公室他们就会想到他们需要留心人际关系，然后他们就会留意这个。但他们留意这个的时候不是出于本性，是把它当作一个 project， 一个案子在做的。所以他们一回到家，因为不需要有这个责任，至少他们自己认为，他们就不会这样做。你如果承认而且留心到你自己有这种情况，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多培养自己有一点幽默感吧，也培养自己有一点诗意。所谓诗意就是跟命题逻辑是有点相对的，不要什么事情就要合乎你那种逻辑推理，带一点诗意。诗意有时候不太精确，对不对？你允许事情不要那么精确吧。有一本书里面提到男子汉怎么培养出来的，里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当男人明白诗意比命题和逻辑重要的时候，他里头那个情人就苏醒了。听懂吗？我再讲一遍，当男人明白诗意，你知道我讲诗意什么意思？作诗的诗篇的诗啊，诗意比命题和逻辑重要的时候，他里面的情人就苏醒了，那个会体贴他的儿女的父亲的心也苏醒了。所以试试看学习这个吧。以前的凯尔特人说，如果一个男人不会跳舞，我不知道他会成为怎么样的战士。那个时代是一个男人要勇武有力来维护家园、维护国家，很看重这个的时代。但是他们这样讲，他说如果这样一个战士，无论他武功多么高强，他不会跳舞的话，你不知道他会成为怎么样的战士。他说不要把剑给一个不会唱歌跳舞的男人。大家想一想吧。好，我们要讲另外一件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到第九节。以弗所书第六章五到九节，也请一起读。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理， 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我们都知道罗马帝国的时代，保罗那个时代，那是有奴隶的时代。有人甚至认为整个罗马帝国大概有一半的人口是奴隶阶级，奴隶完全没有自己的身份地位，他们一生为主人卖力卖命的做事情，是不会有薪水的了啊！他们只像主人的货物一样。如果是今天，那应该是一个大家应该关注的社会议题，对吗？可是在圣经里面，你完全看不到主耶稣或者任何一位使徒对于这件事情发出任何抗争，或者是表达说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神的道应该怎么样，他们都没有。保罗是传道人嘞，他有责任传神的道哎，可他从来没有表达过这个。我想不是他们不关心社会议题，而是他们不觉得神托付给他们是要这样做。他们怎么做呢？保罗就转身对奴隶说话，叫他们应该怎么样顺从他们肉身的主人。你晓得在这里讲的仆人，我们中文这样翻，新约圣经几乎每一个地方讲到仆人那个字，都是希腊文的 doulos 那个字，其实奴隶的意思。如果是像我们讲的服侍的人这样一个仆人，其实是被翻译成执事的，你知道吧？保罗他们都先从人心着手，当他们领受福音的时候，神的道栽种在人心里面，他的生命会改变，他的人生观价值观都会改变，他对待人的方式也会改变。这里一个角落有这样的人，那里一个角落有那样的人，慢慢的就会影响更深远。我们今天有时候用他们后来带来的影响的结果，开始变成一套理论，告诉基督徒应该怎么做，教会应该怎么做。可是其实在初代的教会好像不是这样，那个并没有成为在教会里面教导人要怎么样去抗争，怎么样去表达，他们仍然只传最简单的福音而已，但是会带来那样的结果，有可能会经过很长的年日，可是那是神的做法。保罗跟前面一样，他在对主人跟仆人讲话的时候，他先针对在下方的那一群人，就是奴仆说话，就像他先对妻子讲话，先对儿女讲话一样。你知道那里面可以有一个意思，就是先谦卑先顺服的人就会先蒙福。主耶稣说的，在天国里面服侍人的才是大的。我记得保罗在这里教导做奴仆的、做奴隶的应该怎么做，其实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很多你位居比较下方的人都可以用到的。就是你要怎么样带着服侍的态度呢？如果你看过有一部影片，很多部影片就是蝙蝠侠 Batman 里面那个蝙蝠侠的老仆人叫做什么？阿福 Alfred 那个老仆人在那个影片那个故事里面扮演的角色，我觉得就很像圣经里面提到仆人应该有的角色。他一方面对主人非常的顺从，而且他不是为了薪水，奴仆本来就没有薪水，他会主动的替主人都还没有吩咐的事情去留意去设法，而且可能花很多的功夫，当主人忽然有需要的时候，他有时候直接就可以拿出成果来，他并不需要再去做，好像他在经营这个家，那是他自己的家一样。 也就是带着儿子的心态在做仆人，那就是圣经想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原来是像是神的仆人，事实上是比仆人更低下的人，更卑微的人，可是神想要我们做儿子，对吧？如果你们有看过蝙蝠侠的影片，圣经里面就有相关的很好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跟他的老仆人。亚伯拉罕为儿子娶妻的时候派了一个老仆人去，对不对？那里虽然说是他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一个人，可是应该比亚伯拉罕年轻一点，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已经差不多140岁了。那个老仆人，有的人有的学者认为，就是创世纪15章里面，当神对亚伯兰说你的后裔要承受这些伟业的时候，亚伯兰没有儿子啊，他就告诉神说他家里面有一个人，他一直看他像儿子一样，你所说的是不是就是他要承受我的产业？那个人叫什么？以利以谢，好像是生在他家中的一个，我想是一个奴仆。有人认为那个去帮以撒娶妻的老仆人就是那个以利以谢，可是人家后来亚伯兰照神的应许有了儿子了，对不对？那这个以利以谢应该是处心积虑想把这儿子干掉他才能做儿子啊，他没有。他为以撒娶妻的时候全心全意的。我曾经在讲忠心有见识的管家那一个系列的时候，有一篇信息专门在讲那个老仆人呢，你看他怎么样为以撒娶妻，他非常的小心。在亚伯兰吩咐完以后，他问了几个关键的问题。那个时代没有手机，他到了那边发生事情是没有办法联络亚伯兰，我现在该怎么办，你知道吧？所以他在亚伯兰一给他托付以后，他就开始想有可能会发生什么状况，如果发生这样的状况，主人我应该怎么做，他预先想这些，而且预先做了很多安排。所以到了那边他可以把那个拉班治得死死的，拉班贪财，这个老仆人去那边好像很快就发现他不是只要对付利百加的爸爸妈妈，你知道吧？这个利百加的哥哥是一个关键人物，所以他预备的东西里面有好东西可以让拉班看着用，甘心乐意把妹妹给他。我后来跟人家讲，我在那篇信息里面提到，那个时候雅各回到巴旦的亚兰，因为佩拿哥哥长子的名分跟父亲的祝福，他哥要杀他，你记得吧？他妈妈吩咐他回到老乡他的娘家去娶妻。那个时候雅各已经有一点年纪了，我猜那个老仆人已经去世了。我说如果当时那个老仆人还在，我想雅各大概去了舅舅家就不会上舅舅的当，老仆人一定会教他怎么做，就是像这样一个仆人。可是他仍然是非常恭敬非常顺服的，神想要我们这样。无论是你在你的环境里面，你是一个学生啦，是一个公司的职员啦，军队里面一个部下啦，或者任何领域，或者在教会里面，都是这样。当你处在人家下面的时候，你的顺服，你的服侍的态度应该像这个样子。而我们对主也是这样，以儿子的心态去做仆人的工作，这样你仆人的身份就容易升华为儿子的身份。那个时候我用亚伯兰老仆人讲这一面，用约瑟来讲另外一面。如果你喜欢可以去看我那个系列忠心有见识的管家。所以像这样的仆人，他虽然是仆人，产业是主人的，可是他所有的行事为人好像在经营自己的产业，你知道吧？事实上保罗就是这样教导的，事实上那就是你的产业。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真正在经营的是你的生命，而不是外面那些事情。 那才是真实的产业。所以保罗劝勉做奴仆的服侍主人要像服侍基督，在带着遵行神旨意的态度，从心里做，甘心服侍，如同服侍主一样，你也会从主得到赏赐。你一定要常常记得，你在世上做奴仆，现在你大概不是做奴仆了，大概是做人家的下属啊，或者是像这样哈。你要知道，那是像演戏一样，你里面演的角色，你记得吧？保罗说，我们在世上像一台戏，戏会结束的。结束以后，如果你演得好，你有可能得金像奖。可是那个在戏里面演主人的那个人，什么都没有得到。看你看中什么？你喜欢戏里面做的非常的拉风，还是要真正的在永恒里面，当我们的主，你把所领之银归还他的时候，能够听他说 "Well done"。做得好，看你看中什么。保罗总是引我们去注意，在永恒里面我们会怎么样，来想到我们今生应该怎么样。记得哦，你现在正在扮演的角色，也许说你觉得很窝囊，一直都没办法像别人一样做得很成功很好，可是重点不是这样，重点是你怎么做它。那是演一出戏，有一天神是看我们怎么演它，来决定我们有没有得奖赏，而不是看我们里面演的人是怎么样的崇高来得奖赏的。那我们常常记得这一件事好吗？我有时候这样讲，人家怎么笑你没有关系，手放到口袋里面摸一摸，说你不知道我里面有宝贝。这是保罗说的吧，我们有宝贝在瓦器里面。保罗对奴仆讲完话，他就转向奴隶的主人。那些主人刚刚在听保罗讲道的时候特别的兴奋，你知道吗？今天牧师是不是看见什么异象？这个牧师真是明理的牧师。所以保罗一边讲奴隶应该怎么样的时候，那个主人一边用手肘碰碰他的奴隶，用眼神示意说注意听。然后保罗讲完了，转身对主人讲话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多少主人会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这些话今天对我们也有一些人有意义的，也许对很多人都有意义哈。也许你在公司是一个主管，也许你在学校是一个老师，你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在任何领域，我们都有可能在有一些人之下，也有可能在有一些人之上，对不对？这些话都对我们有意义的。保罗教导他们要像奴隶服侍他们一样的对待那些奴隶。我觉得台湾这些年的一二十年，应该有一些人很有机会学习保罗讲的这些功课。我们家里有一些从国外来的一些在这里工作的人，在我们家里面帮忙，我们怎么对待他们？这些话就是对这样的事说的，好吗？我要请大家看一处保罗别的地方讲的经文，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一二两节，一起来读。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保罗讲得很好，得服侍的益处的不是被服侍的人，也不是去服侍的人，而是信道蒙爱的。 因为被服侍或者是去服侍人的人，你在做的事都是演一出戏而已，你最后得到的奖赏是看你怎么样信道蒙爱。常常记得这个好吗？你无论在什么领域做的事情，眼望着那一天在基督台前那个最后的结局，所领之银当你归还主人，能否听他笑说好，那才是我们生命最终的结局。你看保罗在讲到人情伦理，无论夫妻、父母、儿女、主人、仆人，我想包括了朋友，我们的五伦还有一个是什么兄弟，我想都是一样，常常都有上下哈，有权柄的等次。可是那并不因此定义了绝对的顺从的关系，乃是需要彼此都存敬畏基督的心，要让另外一位加进来，在敬畏的心里面彼此体贴，彼此顺服，让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身份里面，在所演的角色里面尽心尽力做得好，而不是要求对方，乃是要求自己，那才是正确的伦理，把它做得美。有人说伦理是一种美学，有人说伦理是一种价值观，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价值观，对不对？你看什么比较重要。基督与教会也是这样，你看基督是主，他什么时候逼着你服侍他的啦？没有，对不对？他有没有整天就像警察一样，你一做错事你就纠正你？干嘛我们常常这样对待别人？主没有这样对待我们，他是主，他并没有在每一件事上紧迫盯人的对待我们，要我们听他的安排跟指令，他乃是成全我们，想要我们身量长大，慢慢我们可以自己做出选择，他喜欢美好的事，我们所做的选择就很自然是美好的事，谁想要我们这样？这就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经营并且得着神的产业的道路。而如果教会里面有更多这样的神的儿女，有更多这样的家庭，更多这样的在社会的伦理上面行得正直的人，众圣徒将会更加的手连手心连心，一起在光明中同得基业。那就是保罗在这里所教导的，好叫神也在我们中间得着产业。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177首。